江政委过来把小桃扶起来一看，就见小桃紧闭俩眼，已经停止了呼吸。那张桃花似的脸，那双俊俏的眼眉，哎呀，江政委的心跟刀剜了一样。小桃，再看一点希望也没有，闹了半天被敌人的子弹打透了胸膛，穿破了太阳穴，鲜血也已经都凝固了。战士们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，赶紧把小桃从马上摘下来，找了个合适的地点掩埋了尸体，然后把小黑马牵过来之后，江峰咬了咬牙，心里头默默的嘱告小曹同志，安心吧，我们一定给你报仇。然后他擦了擦眼泪，撤。侦察排长金宝来领着一部分同志也到了，三路大兵合在一起撤往金刚台。刚走出20里地到桃花岭，好嘛，桃花岭打得更激烈。为什么呢？前文书咱们说了，江政委让八爷爷领着新编的二中队占据桃花岭。八爷爷别看不是个军事家，从小在这块长大的，每一山每一棵树他都明白这个地方是什么重要事儿。他占据了桃花岭之后，哎呀，八爷爷居高临下一看，这个地方十分险要，就好像人的嗓子眼一样，我们大部队必须在桃花岭山底下通过，然后赶奔金刚台。如果敌人摆这儿一堵，我们要想过就过不来了。他心里头高兴，暗自赞成江政委断事如神。八爷爷到这儿之后，命令新编二中队的全体战士挖好了掩体，把手榴弹的盖全打开，分散在桃花岭的山头上。他还告诉你，注意啊，闭住呼吸，打仗这玩意儿要稳，要沉不住气可不行。另外咱们节约子弹，敌人不到眼前不准空放一枪，不准私投一颗手榴弹，听明白吗？另外听我的号令，我不让你们打，谁也不准开枪。战士们全都点头，把大枪手榴弹准备好了，瞪着眼睛往山脚下看着。八爷爷心急如火呀，哎呀，心说江政委怎么还不往下撤呀。听了听察布镇那边的枪声十分激烈，又不能参加战斗，担心战士们和同志们的安全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个战士说，哎，钟队长，你看来了。八爷爷把眼揉了揉，往山脚下看了看，哦，怎么那还打着就来了，人不少啊，是江政委还是韩林同志？他仔细看了看，不对，谁也不是。看了看这些人穿衣打扮都是便衣，好像国民党的特务队。八爷爷算猜对了，方才咱不是说了，李耀龙派他的别动队长七黑子领着150人要占据桃花岭，断我军的归路。这个七黑子这小子还真行啊，60里地领着人是连滚带爬翻山越岭，哎，提前到了桃花岭。 这小子来到山脚之下，心里头赞成，赞成药葫芦断事如神。他听了听查福镇那边的枪声，整个解放军还没退下来，战斗还在进行，你要伤亡一半的话，还剩下一半，再在我鼻子底下一过，我是一举歼灭。这回是大功告成，人前显圣，我还能升官提级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！七黑子挺乐，抬头往桃花岭山上看看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事先八爷爷在这埋伏着，他不知道。弟兄们，给我上山！这150名别动队，大摇大摆的直着脖子，认为什么事儿也没有。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被八爷爷他们发现了。老头子一瞅，为首的是个大高个，这小长得满脸大麻子，黢黑再亮，手里的提着双家伙啊，李梦之的人。八爷爷偷着告诉两旁的战士，沉住气啊，不准开枪，靠近一些再打。大家瞪着眼睛，闭着呼吸，手扣着扳机在这等着。八爷爷手里头拎着一把二把盒子枪，这盒子枪是得方光富的。老头子聚精会神，就瞄好了准儿，瞄这七黑子这脑袋。这家这脑袋跟坛子一样，越来越近，甚至脸上的麻子有多少个，八爷爷都数清楚了。行了，眼看离着不到20米远，就将八爷爷一扣扳机，突宰了。你说多不凑巧，正好赶了个臭子儿，这一枪没打响，但是两旁的战士也已憋不住气儿，啪啪啪啪，这枪就开了。七黑子这小子捡了条狗命，虽然没把他打死，他身边左右的人眨眼间就倒了一片，哎呦，有了埋伏了。没办法，带着残兵败将，这小子败下去。江政委把八爷爷接下来，大队合着一起，这才急速的往金刚台撤退。这个金刚台在大街山来说是最高的一座山，前文书咱们讲过，金刚台走3天3夜走不到山顶上，这个地方山高树林多，一查福工委早把这个地点选好了，所以江峰同志呢领着部队往那块陆续撤退。单说李耀龙费了9牛2虎的劲，伤损了将近200人，这才2次占领查福镇，怒冲冲下了马，进了温昌宫。后边几个营长跟着他，方光富这小子也都来了。他进门之后，把帽子往地一摔，好妈的嘞，又给我跑了！西黑子这个王八蛋，也没给我堵住。正这时候，七黑子也来，吓得他手脚直哆嗦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这个李耀龙不是人脾气，要按着往常啊，他早把手枪拽出来，把七黑子枪毙了。但他拽了半截，一合计，现在用人之时啊，得了。他又把枪带好了， 让副官把军用地图拿出来放到桌上。这小子仔细看了看，江峰要撤往金刚台，好吧，咱就比量比量脚程。副官，在这奔金刚台能有多少里？
报告团座，80华里。
好，他拿着红绿铅笔往地图上一指，这儿叫布朗冲。我想他插翅也难飞过布朗冲。咱们这么办，马上集中兵力，越过无名岭，占据布朗冲，卡住左右的山头，我让江峰就在这个地方全军覆没。
药葫芦看了看，哎呀，大少神机妙算啊！想当年老爷子李梦之就是领着人把方光臣消灭在这个地方，真是新车老辙，大少该的立功。
咱们这么办，我领着大部队越过大山，埋伏在布朗冲，占据左右山头。姚总管，哟，你领一部分人带着清兵大队尾随到共军的后边，也不准离得近，也不准离得远，把他给我赶进布朗冲，听见了吗？
是。
当时的分派完了，三妖精在外边进来了。三妖精撅着个嘴，大哥，不，团座，你让我抓的那些人都跑了，
都跑了。
哼，怎么样，我估计的不错的，这些赤色分子哪个都不是好东西。记住，这次没抓着还有下一次，这是头等头的大事，不把这些穷鬼消灭，咱们一天也睡不好觉，懂吗？
我们懂了。带马，
外面把马带过。这个小子飞身上了马，副官跟出来。团座，您太辛苦了，是不是上布朗冲让别人去得了？
什么辛苦？跟共产党打交道就是得辛苦一点，我不去怎么能行？起来。
哎呦，这敌人在后就追起来。安县李耀龙怎么样埋伏暂且不提，划分两头，单表江政委领着解放军这支部队一直撤往金刚台。夜已半夜11点了，越走山越高，越走涧越深呐。战士们顺着山路往里边走，这个金刚台这个地方是最难走不过的，三步一个坎儿，五步一个坡，越走越陡。旁边就是金河流过来的水，哗啦啦响着，跟一条银蛇一样从金刚台往下流着。来的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华北平原的，有的长这么大根本没看过山，更不用说走山路了。这一次奔金刚台走，费了9牛2虎之力也不出路啊，有时候那腿没抬起来就碰到石头上，有的战士还不住摔跟头。尽管江政委知道时间紧急，让大家快走，仍然走的还是很慢。特别是那小黑马，
更不惯走山路，早知走的摔个跟头，路过鹅卵石一踩，呲楞楞脚底下冒火星子，就摔一溜滚，还得很多战士把他扶起来，
前边拉，后边还得推，
这样往前走了有20几里地。江峰在队伍的头前抬头看了看，今天晚上是皓月当空，再看金刚台布朗冲左右的大山高耸入云呢，往天上看就像一道天缝一样，把战士们紧紧夹到山涧里头。说是大道，最宽的地方不超过5尺，窄的地方只能搁1只脚，越走是越不好走啊。这时候江峰就发现，在自己的部队后头远远的有人跟着，好像是敌人。他命令哨兵仔细打听打听，哨兵回来报告，是敌人，但是不知道多少。不过这股敌人很奇怪，我们走得快他也快，我们走得慢他也慢，不知道是什么用意。哦，江政委一边走着一边跟韩林商议这个事儿，他就预感到这里边不妙，赶紧让韩林把军用地图拿出来，用手电照了照，手电的电光就落到布朗冲3个字上。布朗冲，他算计算计，从脚下到布朗冲还有30华里。嗯，敌人为什么在后头尾随不往前进攻？哦，难道前面有埋伏？他赶紧把八爷爷找来，详细的一问，八爷爷告诉江政委，这个地方可危险，当年15支队就是这么被消灭的，敌人后边有跟的，前头有堵的，是左右截击，全都消灭到这儿。马上江政委就知道了，肯定李耀龙安下伏兵了，如果把我们赶进布朗冲，左右受敌，前后夹击，那可太危险，再不能往前走了。不走怎么办呢？往后退，后面还有敌人跟着，究竟多少敌人不知道，怎么办呢？八爷爷，如果我们不奔布朗冲，还有没有另外的道路敢奔金刚台？
我想想啊，哦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条小路，这条小路我叫不上名来，那是野猪走的那么条道，当年15支队向北方光臣负了伤，我就是背着他从那条小路到了莲花山，绕过莲花河，而后才上的金刚台。您老人家还记不记得这条小路？我看一看啊。八爷爷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，哎呦，坏了，我们走过来那条小路在身后了。
江政委一琢磨，要走那条小路马上还得退回去，敌人就在后边跟着，又退不回去，往前走又进了布朗冲的埋伏圈，这怎么办？他跟韩林最后一商议，有了办法了，一边走一边开会，以免让敌人发觉其他的用意。最后江峰指示队伍往前紧走一层，马上闪进南山坡，躲到密树林里头，让后面的敌人一点也不知道，等敌人过去之后，然后我们再走岔路绕道莲花山赶奔金刚台。 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很好。江峰又告诉，如果敌人要多，我们就不放一枪让敌人过去，如果敌人少，我们就抓紧机会把他彻底消灭然后带走。一个传一个，命令传达的特别快，战士们全都领会了。江峰又告诉后面的部队紧紧地跟着敌人，保持一段距离，好掩护前面大部队隐蔽。后面跟着的敌人呢，还十分狡猾，领兵带队的是三营长和药葫芦。药葫芦这小子是惊弓之鸟啊，在棺材沟一仗，他就知道解放军的厉害。这小子缩着脖子骑着马，一边走一边心里头咚咚直跳。他把哨兵一个班派到井前面去，这个哨兵呢直着耳朵专听着解放军的脚步声，按着动静他们往前行进，所以你快他也快，你慢他也慢。这哨兵耳朵都挺尖，走着走着没动静，哨兵跳到道上看了看，怎么没人了，赶紧回来向三营长和药葫芦报告。药葫芦把脑袋一拨了，没了，他长翅膀飞了，不能啊。哦，要不就是他先走的慢，把我们甩到后头了。不行，我得跟三营长合计合计。这个三营长是有名的大烟鬼，这小子在马上骑着不住的打瞌睡，不断的打哈欠。药葫芦跟他一说，他挺不耐烦，那有什么呢，反正团座交代的明白，我们不负责打仗，就是在后头撵，把他撵进布朗冲，我们就算完成任务，他走得快走得慢有什么关系。不，三营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，共军变化多端，我们一晃从别的道上走了，哪来的？他哪有别的道？那三营长，我们还是加紧往前走一走。好了，加紧前进。